今天的这段经文就是我们刚才唱的这个歌八福，我大概就是把一些我能够想到的问题把它列出来，让大家可以去想一想。第一个我想到的问题就是，这边一开始第一节讲到耶稣看见这许多的人，然后就开口教训他们。你觉得为什么耶稣看见他们就要教训他们？昨天听到牧师讲，我们要练习从马太的眼光来看马太福音。就我以前读的话，我会想到的经文跟我今天读我会想到的经文就不一样了。我以前会想到的经文应该是后面马太福音第9章36节那边，讲到耶稣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于是就开口教训他们。可是昨天听到牧师这么讲以后，我想到的就是前面的经文，在第4章16节，4章16节那边是讲到什么？讲到这边讲到那坐在黑暗里的百姓看见了大光，坐在死荫之地的人发现有光照着他们。这个有光照着他们，我觉得从今天我们看的经文来讲，就是指的耶稣开口教训他们。耶稣开口教训他们，就是开始有光照着他们了。我觉得这是好像从前面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可以这么解释。那么后面呢，八福每一福我们都可以问啊，为什么？为什么？比方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就为什么天国是虚心的人的？为什么哀痛的人必得安慰？我觉得等一下我们弟兄姐妹可以在这些方面可以有很多的分享。除了这八福之外，还有其他2个问题，我会想到的。一个就是这边说我们是世上的盐，是世上的光。然后常常我们也听到人家说我们要做世上的盐，做世上的光。究竟是世上的盐，是世上的光，跟做世上的盐，做世上的光有什么不一样？有没有不一样？然后有的话是怎么不一样？还有一个就是什么样的好行为会叫别人把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这个我们教会之前查彼得前书的时候，我觉得是类似的，所以我就把彼得前书有一段类似的经文放在这边。然后这些问题里面啊，有一个是我大概去查了一下的，就是第二个，为什么哀痛，也不是整个啦，就是为什么说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必得安慰。如果我们去查一些解经书的话啊，都会发现他讲这个哀痛的人啊，不是指的我们一般的哀痛，好像丧失了亲人那种哀痛，都会跟我们讲说，这个哀痛指的是对罪哀痛，为自己的罪哀痛。他们怎么得到这样的结论的？这个我怎么想不出来，所以我就必须去查一些解经书啊。然后有一个地方，他给了我3个引用的经文，我想跟大家分享。因为我们如果去查"哀痛"这2个字的话，我昨天查了，几乎圣经里面讲到哀痛，至少中文讲哀痛的话，好像都没有这个为罪哀痛的意思，都是好像丧失亲人的哀痛。所以我查了一些解经书，他给了我这3节经文，我觉得也是挺有道理的。他说到耶和华说："这一切都是我手所造，所以就都有了。但我所看顾的就是虚心，原文做贫穷啊，痛悔因我话而沾惊的人。就是我们看哀痛的类似的词的话，像这边有个痛悔，这个痛悔是指的什么？是因着听到神的话而沾惊而痛悔的。所以这个很可能啊，就是。"一般解经的学者跟我们讲的是因着自己的罪而痛悔，然后哥林多后书7章10节讲到依着神的意思忧愁，就生出没有后悔的懊悔，就按着神的意思来忧愁，我想大概也是忧愁跟自己的罪有关的。诗篇30篇第5节后面讲到一树虽然有枯气，早晨必然欢呼。这个哭泣，我想也不是我们一般碰到事情难过的哭泣， 因为他前面讲到，因为他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恩典乃是一生之久。这个哭泣可能跟神的发怒有关，神怎么发怒，很可能是因为我们的罪发怒。但是我们如果痛悔，我们忧愁，我们一夜对我们的罪有哭泣，我们早晨就必要欢呼。所以这只是八福里面其中一个，我去花了一点时间去查的，就跟大家分享。我想等一下大家应该可以有很多的分享。
刚才华梅给我们做了很好的 introduction， 那这一段因为我们要花好几天要读整个的这个第五章到第七章，就是马太福音当中五大段的这个教训中的第一段啊，所以我们先慢一点把整个这个 setting 啊这个看清楚啊，这个会帮助我们能够比较深入的了解这一段的经文。首先我们看呢，这一个登山宝训是讲给谁听的呢？是讲给那些紧紧跟随耶稣基督的门徒听的啊。刚才华梅讲说耶稣看见许多人就教训他们，那在看见和教训之间还有几个动作，大家看到没有？他看见这许多的人，第一个动作是怎么？就上了山。哎，大家仔细琢磨，这有一点奇怪哦，好像一个聚会，哇，来了这个500人，哇，耶稣看到人很多，他就告诉人说，哦，我们要换场地了啊，我们开车2个小时到山上去，我们在山上聚会，再过2个小时以后我们重新开始聚会。哇，那2个小时以后可能500人就剩100人了。耶稣如果想对所有的人讲话，他不用走，站在众人面前就可以讲话了哈。你看第四章的最后一节25节，当下有许多人来跟着他。好，五章到七章耶稣讲话，讲完以后呢，到第8章第1节，耶稣下了山，有许多人跟着他。所以这里有一个区别，就是许多人和少数人，许多人和紧紧跟着耶稣，耶稣走到哪里就跟到哪里，他上山也跟着上山的人，是有一点分别的。耶稣好像也要故意的产生这个分别，他讲的话不是所有的人都听见了，这也是耶稣故意安排的。什么样的人能听见呢？你看5章第1节，耶稣看见这许多人就上了山，既已坐下，这是花了一点时间呢，他也不是很匆忙，他要等啊。有心来听的人他是有机会的哈，耶稣已经上了山而且坐下来了，怎么样？门徒到他跟前。当然这个门徒不只是指前面的4个他直接呼召的门徒，是那些愿意真的是不光是得耶稣的医治，不光是得耶稣5饼2鱼喂饱，而是真正想听耶稣的教导的人啊。所以这个登山宝训这一段很宝贵的话是讲给那些饥渴慕义的人，是讲给那些想明白天国是怎么回事的人，要紧紧的跟随这个天国的君王，要了解说我怎么才能进到天国里面的人啊。所以这是针对门徒讲。世界上很有名的一个政治人物啊，他读了这个登山宝训，他叹为观止，他说太好了，我就照着这个去做。我虽然不相信耶稣是基督，是人类的救主，但是耶稣讲的话好，我照着他话去行啊。这个人就是印度的甘地啊，他很有名，他不是基督徒，但是照着神的话去做。那这不是耶稣讲这段话的目的。如果你没有耶稣基督里面的生命，你只是想照着他的话去做，一方面说你不可能完全做到的，而且你做做会觉得非常 frustrated， 因为当人里面没有那种能力的时候，你虽然觉得这个道理很好，这个教训很应该照着去行，但是人如果没有里面重生的生命，他是不可能做到这些事情。所以耶稣是把这一段话讲给门徒听的，让门徒学习怎么去活在这个神的国度当中。所以再有一个比较，就是整个登山宝训马太福音有5大段，旧约有摩西5经啊，这是相对应的啊。在2章16节的时候特别引用旧约说何西阿书里讲了哈，神要召他的儿子出埃及，那里已经埋下伏笔了，就耶稣出埃及就像神当初借着摩西带以色列人出埃及一样哈。摩西带以色列人出埃及经历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红海开了，然后他们走 走这个干地，过了红海。那耶稣出来，他受洗的时候，什么为他开了呢？不是海，不是河，是天为他开了。所以这之间是对应的，天为他开了，进入到一个全新的世界。以色列人过了红海之后，就接下来就是四十年走旷野。那耶稣受了洗之后，天开了之后呢，他就进入旷野有四十天禁食。就这之间都是对应的关系。所以在这里马太的记述就是让我们思考，如今的耶稣就像当初的摩西一样，带领以色列人要出埃及了，要走出罪恶了，要拯救人了。所以如今他这个四十天禁食受了试探以后出来，就开始传天国的福音呢，然后他就在这个上山了啊，就像摩西上西乃山一样啊。上了山以后呢，开始教训，就像摩西当时领受天国的这个律法啊一样，他要在这里宣告天国的宪章啊，要告诉人活在天国里面的人应该是什么样的样式啊。所以这些呢都帮助我们来看哈，门徒应该怎样学习在天国里面去成为天国的子民啊。八福这段具体的经文啊，我们刚才在小组里面有很好的分享啊，讲到说这是人生命的本质品质啊，那要先成为虚心的人，他才会做虚心的人做的事情，才会懂得全心的依靠神。他什么也没有，贫穷嘛，对不对？像耶稣基督出生像婴孩一样，他靠他的母亲来喂养他，他要靠他的父母带着他去埃及啊。小的时候要需要别人照顾啊，他常常来到天父的面前祷告啊，要从神那里寻求能力。在旷野的时候啊，他就是依靠上帝的话语，什么也没有，吃的也没有啊。所以虚心的人，他先里面有这样一个全心依靠天父的那个本质，他才做出虚心的人做的事情啊。哀痛的人，耶稣首先是一个哀痛，为罪去哀痛的人，所以他才会为拉撒路一个人在他坟墓面前死里复活之前，耶稣哭了啊。然后这个在圣城进入圣城最后一次进圣城之前，他在那里哭泣，在那里祷告，为这个城的人这个民族的人的罪来哀哭。希伯来书又告诉我们说，他来到世上的时候，在那个克西马尼连祷告的时候是大声的流泪哀哭的祷告，那不光是为一族一城的人，而是为全世界的人，因为他马上要上十字架了。所以这都是讲的耶稣基督他内在的这种品质，然后带出的外在的行为啊。所以刚才华梅问的很好的问题啊，这个是世上的光，是世上的盐，与做世上的光，做世上的盐之间有什么关系呢？所以这是有一个顺序的啊，我们要先是世上的光啊，我们里面有光的生命，有光的品质，那这个光从哪里来的呢？就是从耶稣基督那里来的。因为耶稣先是世上的光，耶稣先是世上的盐，我们才能够是世上的光，是世上的盐。当我们是世上的光，是世上的盐的时候，我们才能做世上的光，做世上的盐啊。所以你对照这个虚心的人，他实际上就是在描述耶稣基督生命的样式。哥林多后书八章九节，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他本来富足，却为你们成为贫穷，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腓立比书第二章描述他的时候，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把自己全部倒空，成为一个婴孩，成为一个完全要需要人照顾的那样一个 微小的一个生命，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了人的样式。你看哀痛的人，主耶稣基督在以赛亚书五十三章所描述的，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人类一切的痛苦，罪的那个重压，那个忧患带来那个罪的刑罚，都落在他的身上，这是哀痛的人。温柔的人有福了，耶稣自己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所以一个一个去找都可以对照到，在这八福的这个描述当中呢，实际上都是在描述耶稣基督他的生命的品质。只有成为耶稣基督这样的人才是有福的人。那这里面所讲的福气跟世界上所追求的是完全是不一样的，而且甚至是相反的。 谁会觉得为义受逼迫，人家骂你，人家苦待你，逼迫你，觉得这是有福呢？但耶稣很清楚地讲，为义受逼迫，这个义字又出来。从这个约瑟讲，他是义人；从施洗约翰，他在行义；到耶稣基督被称为那义者的，这样的人是有福的啊！不是说从被受压、被逼迫当中解放出来才是有福的，不是说你很贫穷，然后信了耶稣以后你就发财，就挣更多的钱，你就变成有福了。不是，你就是做虚心的人，你一直做虚心的人，一直做贫穷的人，因为只有这样的人在神的国度当中才是真正有福的人。不要怕为义去逼迫，不要寻求说因为受压而去反抗，这不是耶稣教给我们的样式。耶稣说人家打你的右脸，你把左脸也给他啊。耶稣说别人抢你的外衣，连里衣也给他啊。耶稣自己上十字架是甘愿为人去受死啊，直到顺服，直到死的地步，不是靠反抗的方式啊，不是靠争取这个公义啊，公平，在这个世界上建立这个公平公义的国度，不是这样做的啊。我们的盼望是在天国里面，真正成为天国的子民哈，是耶稣基督的这种样式。
我觉得这八个福其实讲的就是悔改的道，它是光，我们其实是在黑暗里面，所以我们要转向光的话，我们必须要悔改。那你要悔改的话，你肯定要认罪啊，要哀痛啊，要虚心啊，要温柔啊，就是要整个要转变嘛。所以这八福全是围绕在悔改的这个来说的。然后我们小组的那个 Vicky 分享就是说，其实就是给是我们基督徒的需要具有的属性。这八福有的时候真的是很好的 reminder， 因为我们有的时候常常在教会里面，有的时候 emphasize 做事情啊，怎么说呢，就有的时候会 get lost in the 具体的事物。如果大家都能用这个八福来平时常常重新看一下在自己在组内的情形的话，有的时候真的是会很有帮助。就好像如果你心里一直是柔和谦卑温柔哀痛，为自己的罪哀痛的话，应该很少会起冲突吧。人跟人之间都不应该不会吵架，因为你是都是温柔的嘛，对不对？虽然大家对这些章节都很熟，但是真的要常常用来自己参照一下。就是像 Vicky 讲的，就是我们有没有这些耶稣要教导我们的这些基督徒的属性有没有？
在教会当中，这个服事和人的生命是连在一起，而且是生命在先啊，服事在后。
八福太熟悉了，太有名了，而且太不容易懂了啊！刚刚牧师讲是对门徒讲，威恩讲说是对不信的人讲，其实都对。为什么呢？我们如果仔细从第一节读到十六节啊，他是坐下来，门徒到他跟前，但是从第四章结尾，那些看见神迹被医治的人都跟着他来了。但是主耶稣上了山之后，有些人是没有跟他跟上去，但是还是有一些不是他的门徒也跟上去了。为什么呢？因为这边是讲天国子民的品格。我刚刚在小组里面，刘畅有分享， Cindy 有分享， Jennifer 都有分享，但是我读英文的时候注意到第二节，虚心的人有福，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这第三节。然后第十节，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这两节的是他们的都是现在时，就是说他们已经在天国里面了，他们是跟随耶稣的人。因为他们在天国里面跟随耶稣的人，所以他们的灵里面才会觉得贫穷，所谓虚心的人。因为他们是在主里面，他们被逼迫的时候，因为信仰被逼迫的时候，他们知道怎么去面对，因为他们在神的国里面。但是 前面四个福可以应用在不信的人他们要进神国里面的一个条件，就那些不是门徒跟着他上去的人听了前四福，他们会知道在神面前需要虚心，在神面前为他们的罪哀痛，在神面前要做一个温柔的人，在神面前要饥渴慕义，才会得到饱足。那主要是对信的人在地上怎么活出该有的品格。为什么呢？在十六节结尾的时候说，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面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这个好行为就是指八福产生出来的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的天上的父。而且第十节，为义受逼迫，你不信的人怎么可能为义受逼迫？而且十一节说了，如果有人因为主的名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事毁谤你们，表示你们有见证，你们是有福的人。我们这样子分析前后文的话，就容易看见说主耶稣的福音他的教导是对所有人都应用都可以适用的。那在这边我最感动的就是说，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刚刚那个威恩跟牧师都提到，我们在教会里面的服事要跟人和睦很不容易，因为我们都读过书，意见不合常常会坚持自己的意见，常常会一定要按照我的意思做，这个就很难和睦了。但是主教导我们八福里面说，我们要尽量做 peacemaker， 这种人是有福的。我们在公司里面也一样，那些争权夺利的事你快点退出来，要让你的环境有一个 peaceful environment， 这很不容易啊。这种人是有福的，他这种就称为神的儿子。那神的儿子在整个新约是非常怎么讲啊，很重要的一环，是 adoption， 就是我们被信耶稣之后成为神的儿女，而且我们被他 adopt 成为他的儿子，这个非常重要。所以我们看了八福，每一次读每一次都有不同的感受。这一次呢，真正是把以前所有的那种 background 都抛弃，好好一个字一个字读，你就发现哎，主的道主的话是非常有学问的，非常有它的价值在里面。我们是世上的盐，我们是世上的光，那怎么做好光的职责，怎么像盐一样能够造就我们周围的人，这个很重要。最早就是要照亮我们一家的人。在使徒行传十六章三十一节说，你信耶稣之后，你的全家都要信耶稣，全部得救，因为我们的行为可以改动改变他们。
我想分享一下，就是因为这个八福所说的，我觉得尤其第十六节，刚才乌长老特别讲到，就是说在生活上面让人家看到我们的好行为。我最近在跟才在想说，要学习要让我的朋友未信主的人能够看到我身上有主耶稣的样式。我就想我到底要怎么做。基本上我觉得我也不是个坏人啊，我不闯红灯，我连草坪也不践踏，我就是说我是一个蛮奉公守法的人。那今天读了这个八福，哎，我觉得在生活中可以 every once in a while 就用这几点来检视一下自己。那么我的感想是，因为 pandemic 我们有很多，我相信每个人都有很多不同的 line 或者 wechat 的群，座椅交通，因为不见面了嘛。我有几个群，就是非常好的群，熟朋友老朋友中间都是基督徒，而且我们都是还蛮追求的，我们会祷告。其中这个群中有一两位是好像是基督徒，又可能是没有受洗，我们也很努力的就是说把concern追在他们。但是呢这个群啊 every once in a while 我们会吵起来，为了某一些聊天啊，大家可能会发现你在群里面好好的，为了一些什么 topic 或干嘛，哎呦不愉快了，有人跟人之间有问题了。这样子其实啊，另外那一位还没有信主的还在那，就会受到打击，他也会有一些哎呀，你们不是基督徒吗，怎么为了怎么样。所以我们有几个人私下来检讨，我检讨说对， 你看我们，如果我们哪里有温柔，对，我们没有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我们在一个 line 里面为了一点小事情就都可能会不高兴，我不是在说别人，也是包括我自己在内。所以我觉得今天读了这个八福啊，再加上这十六节好像一个 support， 我觉得给我一个很好一个怎么讲，一个以后特别用这个来遵守的一个方式。谢谢。
那有一点也请大家注意哈，从第一节到第十六节他的人称代词一直都是用复数的哈，所以这个生命的见证是一个集体的，是一个教会整体的。一个人他可能不可能经历这里所讲的所有的事情哈，像我们在这里哈虽然我们没有为义受逼迫，但是作为教会的整体来讲，有一些的教会，有一些的肢体哈正在受到逼迫啊。所以呢这个也是提醒我们哈，我们是世上的盐，是世上的光哈，是一个集体的，是一个集体的见证哈。我们在鼓励大家参与到幸福小组传福音的工作当中哈，我们就体会到哈，真的是哈，在幸福小组里面的福音的服事呢是一个集体的服事，团队的服事啊，大家放在一起啊让这个光才能够真正发出来哈，让人的生命得益处。
我刚刚想到跟第八节有关的一句话，第八节讲到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我就想到以前听过刘志雄长老，他讲过这样子的话，他说很多人问他说你平常工作这么忙，然后怎么还有时间做长老，然后还到处去讲道去传福音什么，就说 你忙不忙啊，很多人都问他你忙不忙，结果他居然回答他说他不忙。然后人家就说为什么不忙呢，他就说因为他的心里面，其实只有一件事，他说不管他做什么他心里面想的始终就是一件事，就是为神做事或者是做见证 whatever。他说你要知道只有一件事做的人他是不会忙的，所以他不管做什么他的心里面想的都是一样的事。这就我想让我想到这个清心的人不见得是指的是说你好像很闲啊没事做啊，这个才叫清心。我觉得专心很重要，看你的心 focus 在什么地方。你如果只 focus 在一件事情上 就算是清心了，当然看你 focus 的是什么事了，你 focus 在神的身上，你再忙你的 focus 都在神的身上，我觉得这就是他讲的，我们就必得见神，你一直在寻求神你必得见神
。我是寻盈，我要 echo 那个华梅刚才讲的，就是我这边写着以前念诗篇73篇1节，也用的是这句话，神实在恩待以色列那些清心的人。所以以前读这边，就想到为什么心清的人清心的人能得见神。我们都常在讲守节心清，守节心清，因为心里有神，神才能做工，这是我的感受，所以神实在是恩待那些清心的人，因为他们心里真的有神。清心，我这里有一个 VS simple， 这个也蛮提醒我的，因为一个心清的人，一个心里很单纯很清洁装载神只有神在里面的人，就像华梅刚才提的，跟一个很简单的人其实是真的不一样的，那这个也是蛮好的提醒。然后另外每次读到这个温柔的人，我就想到以前读那个 Daily Bread 就有一句是meek is not weak， 他那个 title 就是这样写。我们常常讲这个温柔是他是用 meek， 一个温柔的人，那个不是一个软弱的人，反而是一个很刚强的人。那他们我就在想为什么他跟地图有关，我就在想一个温柔的人讲直白一点，就是神的国有神的温柔，他很吃得开，所以他在地上这一块土地上，他应该是不但能够自己过得好也能让别人过得好，这是我想的。因为我常常看他这个 连带的关系，像虚心的人有福了。我们常讲虚心虚心，可是他其实讲的是邻里的贫乏。当我们自己知道邻里的贫乏，那我们神给的这个整个天国的很多祝福跟道理就很容易一直进来，而且是领受不完的。所以我就在想那个前因后果，你说哀痛的人有安慰，这个能懂，然后连续人的人蒙连续，这也蛮容易懂。那想到第九节，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上帝他自己就是和平之子嘛，所以必称为他的儿子，这也很容易懂呀。
温柔的人，我听到一个讲道说，温柔就像一团棉花，你捏着它你不受伤，别人碰着它别人也不受伤，非常的柔软，但是它的柔软是向着神，就是他心里面对神不抵打，完全的柔顺听神的话。所以我们要做一个温柔的人，向着神，不要使别人受伤，也就会使别人和睦，和人和睦。我觉得这个形容很形象化。
这八福当中，前面一句后面一句中间的连接都是主耶稣基督啊，把主耶稣基督放进去啊，整个的信息就完整了啊。他只有在第八福的时候他这样解释了，前面八福他都没有展开解释，但是第八福有解释。第八福的解释为义受逼迫的人是在第十一节，人若因我啊，当我们是为这个，不是所有的逼迫，不是所有的被人骂都会得到天国的祝福啊，只有因我的缘故，只有因耶稣基督，所以把耶稣基督放到这个 picture 里面。虚心的人为什么会得天国？因为耶稣基督会把天国赐给他们。哀痛的人为什么会得安慰？是因为耶稣基督会赦免他们的罪，会安慰他们的心啊。温柔的人为什么会得承受地土？耶稣基督会带给他，会赐福给他天国里面的福气。饥渴慕义的人为什么会得到饱足？因为耶稣基督会满足饥渴慕义人的心。为什么连续人的人会蒙连续？是你连续别人，耶稣基督就会连续你。当人专心清心的去亲近神的时候，耶稣基督就把神的形象彰显在人的心中。当你使人和睦的时候，耶稣基督就是这样的样式，他就是那个上帝的儿子最真实的一个彰显。所以整个这个 picture 里面把耶稣基督加进来，因为是耶稣基督在讲这个话，他来负责这八种品质的人，有这种八种品质的人一定会得到福气的啊。
亲爱的巴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借着这个章节让我们看到你要赐福给我们，你所赐的福跟世人所赐的福，是世人所想的福完全不一样。主啊，你所赐的福中间有包括我们面临挑战的时候，面临被逼迫的时候，我们结出来这些忍耐各种的果子。主啊，我们谢谢你，你要我们借着这个八福中间，让我们继续的改变我们自己的品格，让我们朝着你的方向走，让我们有一个愿意为着你十字架的原因而能够做出讨你喜悦的事情，一个愿意背十字架的人。我们谢谢你主啊，也帮助我们，你说我们是世上的盐，是世上的光，有的时候我们如果是只去做盐做光，有时候做得非常的累，但是以后变成了一个习惯了以后，就真的变成了一个盐和光的时候，就做得非常的自然。阿爸父啊，帮我们朝着这个盐和光的这个方向走。耶稣基督就是世上的盐和光，我们有耶稣基督的心肠，有耶稣基督的看见，我们谢谢你也帮助我们成为是盐是光的一个人，来为你发光，让你的名得荣耀。
当我们如果还在做盐做光的时候，我们也不要灰心丧胆，因为做久了变成了一个习惯，也就是我们的品格就建立了。主啊，也帮助我们知道怎么样成为盐和光。我们谢谢你，谢谢你的教导，谢谢你要赐给我们福气，但是我们很多功课都是要靠着你来得胜，靠着认识你，靠着经历你，靠着愿意顺服背十字架来成就。我们感恩你的教导，祷告祈求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
阿们。
感谢天父，今天让我们来读你的话语。主啊，感谢你再一次将这个八福的真理再一次的告诉我们，你也告诉我们，我们是世上的盐，我们是世上的光。你不是说我们要变成，将来要变成盐或光，你就告诉我们，我们根本就是盐或光。主啊，让我们好好的思想这一句话，让我们在你的面前，虽然有时候真的就是有时候我们身体软弱，我们跌倒，我们受辱你的名，但是你的恩典是跟我们用，让我们再一次回到你的真理面前，再一次回到你的应许面前，让我们再一次活出你要我们活出 的生命。主，我们在今天把这个群体交在你手中，主求你祝福每一个人，让我们好好思想你的话，让你的话活在我们心中，让圣灵带领我们怎么样去活出你的生命的见证。祷告奉主名求， Amen。
Amen。
Amen。